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家里来敬拜真神，也借着刚刚的这首诗歌，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一生来顺服，一生来服侍主，为的是神的荣耀。最近我们一起在查考哥林多前书，那查考哥林多前书的目的呢，也就是提醒我们教会要面对我们现在历世历代教会怎么样，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借着这些圣经的教导，让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在哥林多前书一直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四章啊，他呢，保罗他首先在处理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第一章他就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是他们的 founding pastor， 就是他们的建堂的牧者。今天我们建堂的牧师也在我们中间，黄继荣牧师。Yeah, 我们很欢迎他。还有师母，还有师母，师母在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也全力来帮助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啊，非常谢谢他们劳苦的服侍。那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呢，他服侍了18个月以后，他离开了之后呢，是亚波罗来接替他的事工，接替他继续牧会。那圣经在使徒行传18章也让我们看到，亚波罗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服侍是什么，大有果效，大有果效，而且他是什么，很会讲道，很有口才的人。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当然，显然使徒那时候耶路撒冷使徒的领袖彼得，就是或者他们称为基法，也到过哥林多教会。那有人就说我是属彼得的，因为他是这个耶稣这个常常每次都什么代表门徒说话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我是属基法的。那更有人说我更属灵，你们都不够属灵。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属人的，只有我是属什么，耶稣基督的。所以这种人怎么样更可怕，对不对？他说你们都不是属于基督，可是圣经教导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应该属耶稣基督的，怎么只有你属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就这些结党纷争，他的目的就以为自己很属灵，以为自己很属灵，别人怎么样不属灵。所以在上个主日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帮你们当作什么，属肉体。那属肉体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婴孩是怎么样，长不大，长不大，只能吃奶。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神的话进到他们心中并没有起任何的功用。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你应该因着神的话渐渐长大，可他们并没有长大，神的话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所以属乎肉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领受了神的救恩，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改变的时候，我们跟世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跟从前不信主的情形是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属肉体的。那怎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呢？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继续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加拉太书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很快的分别，这些情欲的事都是属于肉体的，因为他们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目的是要干嘛？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些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错，哥林多教会他们会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他们这些信徒在我们第一章也看到，他们知识、恩赐全备，所以他们非常推崇那些有恩赐的人。请问大家，服事需不需要恩赐？服事当然需要恩赐，否则你就没有果效。可除了恩赐以外，可是在这里说，真正属灵的不仅仅是拥有属灵的恩赐，更要紧的是怎么样？你要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你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使徒保罗开始用自己来做比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改变，他怎么样能够不再看别人对他的赞美，他单单看耶稣基督，他在面前对耶稣基督他是否有忠心的服侍。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常常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着重到事工的果效，而忘记了我们的服侍是为了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要按照你圣经的真理来服侍，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服侍。就求主你借着今天圣经的话语，借着保罗他服侍侍奉以后给我们的警戒跟劝告，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不气馁不上胆，按着主你的旨意勇敢地往前行。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福音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称呼我们所有在神家里服侍的人为执事，或者在这里其实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那仆人怎么样？他的行事为人是按照谁的心意？一定是按照主人的心意来做事。他说，而且他可是他再加强调一点说，为神奥秘事的管家。管家又是什么？ 管家其实是仆人的头，哎，管家他是代表主人，他是代表主人来管理，在这里是代表主人来管理神家里的事啊，神家里的事。所以在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主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要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所以他是要管理什么？家里的人，而且要按时分粮，就是要把神的真理传讲给其他神家里的人。所以他说，不但要有忠心，还要有什么见识？这个见识就是对神的真理能够明白神的真理。那在彼得前书，他也提醒我们，我们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不是要别人说哇你好棒哦，而且更危险的一件事，当我们有了恩赐以后，常常会让我们看不起别人。可是在这节经文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所以恩赐的目的，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求我们个人的荣耀，而是要来彼此服侍，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所以神要求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而且是按照真理，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忠心服侍。那保罗继续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很多世上的宗教信仰，他们都有所谓他们的奥秘，只有他们知道，只有他们可以教导人。就好像学武功的，他们说有什么武林什么秘籍、武林秘籍。那很多宗教他们有密宗、禅宗，有各种方法，不为人了解，只有我知道，我比你们都高一等，高一等。可是圣经在这边讲，我们是为神奥秘的管家。这个奥秘其实不是说什么高深的知识跟学问，只是说从前隐藏，因为为什么时候未到，主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神的启示往往是什么渐进式的，在渐进式的。所以他所谓的奥秘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奥秘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世人预定的这个永恒的救恩。然后呢，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显明了神的救恩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是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那这个启示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所有这些外邦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赐下的救恩这个好消息，让我们可以一起同为神的儿女。以前隐藏，因为犹太人以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现在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也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同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同样的进入主耶稣的身体，同样蒙神的应许，得到神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 然后保罗继续说，他说第三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哇，保罗怎么不听劝呢？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他说，保罗甚至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首先我们要讲说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论断当然包括评论，包括审判，断定它是一个审判的意思。所以说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不能审判人，因为人的论断呢往往不准确也不完全。而且保罗第四节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有没有人自己认为自己有错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即使在我们认为自己没有错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什么以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这是保罗的意思，要提醒我们，我们都要有什么，要有谦卑的心。这里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给别人建议，你仍然可以给别人提醒建议，这好不好？这当然很好。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听别人给我们的建议，这些都不是。可是我们不要去审判人，我们不要去断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知道的也不完全。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如果被人家有建议批评的时候，我们什么，如果看到有错的地方，我们就赶快什么虚心的悔改。如果是发觉自己没有错的时候，也怎么样，一笑置之，不需要去什么去为自己来什么辩解。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辩解的，因为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喜欢用放大镜，不是去看别人的好处，放大镜看什么？看别人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可对自己怎么样？老认为自己还不错了，还不错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当我们没有先除去自己眼中那个梁木的时候，干嘛急着要去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呢？而且在保罗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仆人，所以论断我们的一定是谁？一定是主人，一定是主人。所以他说第四章四节说，判断我的乃是谁啊？是主。所以怎么样？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更重要的是，时候未到，就算你今天很好，谁能保证你明天还会一样好呢？中国人说，盖棺才能论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呢？你只要有任何时间你不谨慎不小心，你就自然很容易进入迷惑。只要你远离了神，你自然就会犯很多的过错而不自知。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时候未到，我们要用谨慎的心态，谨慎自守来过我们的一生。而且我们一生当中 果全部敞开让人看的话，我们真的是会羞愧的不得了。我们心中那种嫉妒、骄傲、纷争，看不起人。我们表面跟人家客客气气，其实我们心里想什么，别人怎么知道呢？但是神都知道。当你暗中的已经被显露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羞愧不已。所以真正人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得的称赞，一定要从谁而来？要从无所不知的神而来，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真的是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最终的审判和奖赏的主。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叹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你们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你们有荣耀，我们却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所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渣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讲完论断以后，保罗先说讲了这些事，就自高自大，这些以属灵领袖来自豪，自以为我跟谁我比较属灵的这种心态。他说，我接着把这些事情拿来比我自己跟亚波罗，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是神，他们都只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因为圣经所记的是我们都是来追随耶稣基督啊，我们都是领受的。他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所以他在责备他们，开始责备这些信徒，你们不可以自高自大。不管你不是高举人，不管是保罗或者是亚波罗，他说，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一无可夸，自高自大只会造成彼此的结党纷争。如果都是神的恩典，甚至在第三章说，保罗跟亚波罗他们都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来服侍教会的，他们的恩赐都是用来服侍教会的。若是都是领受了，我们人真的是一无可夸，一无可夸，好像 是靠我自己得来的，不是的。所以他继续就是说，继续用讽刺的口吻，用讽刺的口吻，就好像在读启示录 骂那个老底家教会一样，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因为是什么？他们自以为是属灵的人，当然他们物质上也很丰富，不用我们了，你们就做王了。什么时候信徒可以做王？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跟主耶稣一起做王。这些人主耶稣还没来就以为他自己很棒，已经要去做王了，而且是只有我做王，你们都不死。所以 保罗用非常煽讽的口气来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从小我很喜欢看这个童话故事啊。那安徒生的童话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国王的新衣服》。这个国王就讲到一个国王，他很爱慕虚荣，他非常喜欢穿新衣服，他每隔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他就要换一件新衣服，所以国内的裁缝啊都伤透脑筋了，因为他一天就要换十几套，他的新衣服啊堆积如山。那有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说他们是纺织高手，可以织世界上最漂亮的布，可以做世界上最美好的衣服，而且这个衣服穿上去好像没穿一样，而且怎么样，这个衣服太属灵了，笨蛋看不见，笨蛋看不见，而且如果你的职分跟你的工作不相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看见。哇，国王听到赶快把这两个人请来，他说，哎呀，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我就可以问我的大臣们，你们谁只要看不到，你们就不称职，我就可以把你什么 fire， 把你换掉。所以要把这两个人请到宫来，帮皇帝来把那个国王来织衣服。这个人呢，好，我织衣服可以，我这件衣服必须要花很多的钱，所以你要给我很多钱，然后用最好的丝线来织，所以把国中最好的丝线都给他，不停的给他。然后国王说，哎呀，他们织了一阵，他说我好想去看看哦，可是怎么样，他说万一我去了看不见怎么办，那表示我不能当国王了。所以国王就赶快派一个他一个年老最忠心的大臣，他说你去帮我看一下，告诉我那个衣服织的怎么样。结果那个大臣一去看的时候，哎呀，我还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哎，如果我这样回去报告的话，那不是完蛋了吗？我就要被辞职了，对不对？因为表示我不称职。所以后来他就赶快跟国王报告说，哎呀，那个衣服啊，那个布啊，织出来真的跟他们一样鲜艳无比。所以国王呢就兴高采烈，期待那一天他们国内有一个盛大的游行。然后呢就在前一天晚上，衣服做好了，然后这两个骗子就跟国王说，好，现在你看在这个游行之前给他穿上这个国王的新衣，然后给他穿衣服，裤子这里的帽子，这里的腰带啊。国王这个，那全国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说如果看不到的话怎么样，你就是笨蛋。所以当国王一出去游行的时候怎么样，每个人说，哎呀，奇怪，我怎么都看不到，可是没有人敢讲话啊，也在旁边说鼓掌说，哇，好漂亮好漂亮，表示自己很聪明。就后来有一个小孩子说，啊，国王没有穿衣服。小孩子从不说假话。哇，大家才发现说，啊，才敢说，啊，真的国王没有穿衣服。可是国王你走在这个队伍中间，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的在穿，听到啊，真的他是没穿衣服在走路，只有什么摸鼻子什么，只有继续把这个游行走完，羞羞愧愧的走完。所以当我们以为自己属灵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国王一样，没穿衣服还以为自己穿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衣服，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属灵，还以为自己做王呢，不听别人的教导。所以这些都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谦卑是我们服事的态度。保罗说，世上有君王有大臣来管理我们，但是在神的家里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仆人，要有仆人的心态。谁愿意为首啊，就要做用人跟仆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服事的榜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什么，甚至服侍到一个舍命的地步。所以保罗在这边形容说，他们使徒被放在幕后，幕后好像那个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 在古罗马时代，他们有很多在竞技场面做很多表演，做很多这 gladiator 就是那个斗士在那边斗极斗。可到了最后，那时候的基督徒常常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怎么样？看到这群基督徒，在这些结束之后，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把这些基督徒聚在这里，然后让野兽来咬死他们，甚至于在这个竞技场上面把基督徒挂在木头上，浇上油来焚烧。那这些基督徒他们做的是什么？大家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跪地祷告，他们能做的就是在那边跪地祷告，向天父祈求。所以他们成了一台戏，他们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死，来受苦，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加拉太书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是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必须跟主耶稣同死，我们才能跟主耶稣同复活，我们才能有新生的样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说，被人咒骂，我们反应是去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然后，所以我们要达到这种境界，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穿上什么？全副的军装。上个礼拜三，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去打那个漆弹，打漆弹之前怎么样？你要戴这个面罩，还要穿啊，还要穿上这个可能看不是很清楚，还要穿那个护身的，因为那个子弹打会痛的，哦，那个漆弹打会痛，所以一定要全部装备好，你才能进场，为了安全的原因。同样的，我们活在这个抵挡真理的世界，我们也必须什么？穿上全副的军装。否则我们如果不穿上这样的军装，我们就会什么？以恶报恶，以眼还眼啊！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停主怒。你不要什么为恶所胜，反要怎么样？以善胜恶。所以我们一定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接下来保罗继续说，让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第十七节，我们同声看过来念。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们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所以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目的不是要让他们羞愧，好像那个穿着新衣的国王一样，他们一无所有，而是要什么？警戒他们，因为他把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当作他属灵的儿女。因为他第十五节，你们是学谁啊？你们是学基督，所以就提醒我们，我们都要来效法基督，来服侍人，甚至服侍到一个地步，为信徒舍命。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做父母的容易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你的心思念都在你的儿女身上。他说，因我 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造，保罗所建造的，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承先启后，不是说我领受救恩就好了，我要把这个救恩什么传给其他的人，让其他领受救恩的人也可以来学基督，继续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完成神托付我们承先启后的使命。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以身作则来栽培和装备教会的信徒。所以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不是保罗口气很大，他要我们效法他的就是他一生对主耶稣的忠心跟顺服，他谦卑流泪祷告为信徒们的服事，而且他用他的亲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成为榜样，成为榜样，他也把这样的使命什么交托给提摩太，那要提摩太呢继续怎么样去教导其他那些忠心能愿意顺服主，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属灵传承的使命。所以每次在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都还有一个叫做新生命学院的学习，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继续留步参加。然后呢，我们的口号是你不是老师就是什么学生，所以你不教的话你就是学生，要不然你就是老师，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在过去我们也很长的时间在讲说，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六月份我们会有新生命夏令营，那我们看一下一个短片。报告。那在最后呢，我们要从十八节念到21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要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看到这几章，保罗特别在这几节经文不停地提哥林多信徒怎么样，他们自高自大，造成结党纷争。那这里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哦，他们都很会辩论，有雄辩术啊，他乃在乎全能。那这个全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全能我们常常强调都是那些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不错，我们在圣经旧约还有耶稣在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超自然的神迹，但是现在我们有圣经，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认识神不是靠这些超自然的神迹，而是从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启示，在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个耶稣他完成的这个救恩带来的是生命改变的能力，那是神的全能，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带领我们谦卑的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也看到保罗刚刚说他的行杖，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从旧约圣经都提醒我们，在生命记摩西他在离世之前他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谁一样，儿子一样，他是用爱心，出于爱心的管教，喜爱管教就是喜爱之事，恨恶责备的 却是什么？畜类。请问你要当人还是要当牲畜呢？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他说，特别在希伯来书，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怎么样？愁苦。被管教我们一定感觉很痛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义，就是从神而来的义，让我们的行言语行为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召的恩来相称。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用什么方式管教我们？神有神的主权，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领受得到，为了是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所以神也同样的将管教的权柄赐给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以他属灵的权柄指责这些哥林多人怎么样？你们不可以自高自大，因为自高自大的结果就会要面对神的怒气和刑罚。只有当我们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在我们奔跑我们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耐心等待，存心谦卑，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继续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直到主耶稣